拜习会前，美众议院为习近平开了张清单，战争规模扩大，以军攻入哈马斯大本营，美军反击。新任国防部长已定，张友侠两次同俄国防部长同普京会谈引猜测。经济再现通缩恶兆，外资持续撤离。英国同台湾签署新贸易协定，中共反应激烈。各位干净世界同 YouTube 频道的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0号星期五。在这里提一提大家，我们这个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亦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就是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美中元首预期下星期会晤。众议院中国委员会8号呼吁拜登总统要求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10项诉求，以展现改善美中关系诚意，包括停止所有台海军事行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领袖峰会将在15号至17号在旧金山举行。日经新闻近日引述美国官员表示，同样将出席会议的拜登和习近平定在15号会晤，这个将是两人继去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会谈后第二次面对面会谈。拜习会登场前夕，以联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 Mike Gallagher 为首的13名共和党籍成员8号联名致函拜登，呼吁他要求习近平达成委员会的10项诉求，以展现北京和华府改善关系的诚意。根据委员会今日公布的信函副本，这10项诉求包括停止在台海中线东部台湾防空识别区内军事行动，停止对美国海空资产进行拦截或几乎碰撞的行动，释放所有遭不当监禁的美国公民，立即给所有面临出境禁令的美国公民离开中国，对强效氯鸦片止痛剂芬太尼进口原料建立客户身份调查，简称 KYC 规定等。凯拉格等人亦要求北京停止在南海仁爱暗沙附近水域骚扰进行补给行动的菲律宾船只，并释放和撤销对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47名香港泛民主派人士的起诉。盖拉格等人在信函中指出，拜登上任首年对中共采取诸多强硬作为，但过去两年间大幅收手，不单止未因侵蚀香港自治和新疆种族灭绝制裁任何一名中共官员，亦未有新增美国财政部的中共涉军企业的名单。他们批评拜登政府对美中竞争的对外立场虽然没有变，但显然为了与北京进行类僵尸接触牺牲竞争作为。尽管华府退让不断，北京却没有太多的作为，包括未降低台海紧张情势。他们说，这一次习近平给拜登有最后一次机会修正错误政策，上述诉求只是为北京能展现诚意的最基本要求。若习近平未能达成诉求，你的政府必须终止追求僵尸接触，改为采取更果断的姿态，以捍卫美国利益和价值。盖拉格6月曾投书《华尔街日报》，批评拜登政府被过去已经证实无效的接触政策起死回生，和北京进行僵尸接触。以色列国防军进入哈马斯大本营加沙中心，并击毙了哈马斯的武器和工业首长齐纳穆山阿布辛纳。与此同时，黎巴嫩、叙利亚频繁轰炸美军驻地。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8号表示，已对哈马斯的空中和海军武装力量进行了沉重的打击。一名哈马斯武装制造商在地面攻击中丧生，并缴获了约700发火箭弹，摧毁了130个哈马斯隧道树井，部队已经推进到加沙中心地带。较早时，哈马斯跨境对以色列南部发动空前的袭击， 促使以色列对加沙作出军事行动回应。加沙城的地下密布住隧道网，里面藏住哈马斯指挥中心、军械库等。影片显示哈马斯武装分子在废墟中穿梭，匿在受损的建筑物内实施偷袭，并发射火箭炮。根据以色列的统计，哈马斯武装分子在袭击中杀害了1400人，其中大部分是平民，另外劫持约240名人质。以色列同时表示，至今有33名以军阵亡。巴勒斯坦官员则表示，截至8号为止，以色列的袭击行动已导致加沙内10569人丧生，其中40%是儿童。8号以色列北部亦有交火，清晨黎巴嫩真主党击中了两个以色列步兵阵地，但很快遭到以色列的还击。自从以哈战争爆发以来，驻扎在伊拉克叙利亚境内的美军和国际部队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们的基地几周内遭遇了几十次的攻击。伊拉克伊斯兰反抗运动已声称对多宗攻击事件负责，说这个是对美国支持以色列向哈马斯发动战争的回应。伊拉克总理苏达尼表示将追捕发动攻击的组织。路透社8号引述消息表示，一架武装无人机袭击了美军驻扎在伊拉克北部哈利尔空军基地。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同样响起警报，可能遭到袭击，目前没有伤亡报告。美国大使馆发言人、伊拉克政府安全官员仍未对此事件发表回应。伊拉克伊斯兰反抗运动声称袭击了哈利尔空军基地，并表示动用两架无人机瞄准了该空军基地，美军进行了反击。美国国防部8号宣布，两架 F-15 战机已空袭叙利亚东部的武器储存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一份声明中指出，美国这一次空袭是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和它的附属组织在叙利亚使用的武器储存设施。近期 IRGC 和它的附属机构对驻伊拉克叙利亚的美军人员频繁袭击，这一次精确打击就是回应这一些攻击。奥斯丁指出，美国总统拜登指示8号的空袭行动是要强调美国会保护自身利益和美方人员的安全。奥斯丁强调，美国已做好充分准备，会采取必须措施保护美国公民和设施，而美国亦反对任何事态升级。美军 F-15 战机这一次空袭是美国第二次攻击伊朗支援组织所使用的设施。10月26号，美国一架 F-15 战机和两架 F-16 战机使用精确导引弹药进行攻击，在叙利亚东部空袭两个和伊朗所支持的民兵组织有关的设施。11月8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前往莫斯科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进行防务会谈。消息称这个是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10日内第二次和张友侠会面。当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亦在莫斯科郊外的住宅会见了张友侠。美国之音报道，张友侠在中共军中排行第二名，仅次于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被普遍认为是习近平在军中的头号亲信。这次张友侠两次到访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外界猜测迟迟难产的新国防部长人选呼之欲出已渐渐浮出水面。路透社消息指出，这个是两人在10日内第二次会面。早前绍伊古在10月30号在北京出席香山论坛期间，两人就曾进行了会谈。种种迹象令到大家猜测张友侠或者会在习近平的委任下成为新一任中共国防部长。资料显示，张友侠1950年7月出生，陕西渭南人，1968年12月入伍，第二年5月入党，军事学院基本系毕业，大专学历，现任中共20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陆军上将军衔。中央社报道，在同张友侠的交谈中，绍伊古表示两人将会讨论在防务方面进一步发展双边合作， 但不会建立军事联盟。俄中关系是以信任与尊重为基础的一项战略合作典范。绍伊古相信今日的会议将会是深化我们国家和军事部门多边联系的又一步。张友侠表示，中俄友好不断发展，历久弥坚。今年以来，两国元首两次成功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俄关系开创了新蓝图。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高水平和特殊性的重要标志。中方愿意同俄方一起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两国利益等。报道称，普京会见张友侠时表示，目前俄罗斯是掌管世界最大核武力量的国家。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正在持续发展，重点是能够确保战略安全的高科技领域。普京说，我们在科技领域的工作居于首要的地位。普京在去年二月俄乌战争爆发前曾经到访北京，并同习近平签署联合声明，对俄中两国关系做出新界定。中共外交部将这种新关系形容为双方合作无禁区、无上限、无止境。大家普遍认为这个三无关系为普京最后决定全面入侵乌克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今年十月，普京又专程前往北京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讲到他和习近平的关系时，普京说，两人之间发展出良好的友谊和工作关系。而普京在莫斯科会见张友侠，令到美国进一步将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同时认为俄罗斯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拜登将21世纪定义为民主国家和独裁政权之间的生死竞赛。中共官方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经济重新出现通缩迹象。由于中共不断加强国家安全和数据安全等相关问题的审查，加大了外资在华经营的合乎规则的成本，外资企业撤离中国成为潮流。与此同时，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近来大大受损，中国正在从具有吸引力的市场变为令人忧心忡忡、望而生怯。在中国经营持续衰退的同时，撤离中国成为主导外资的选择。拥有企业软件品牌思杰的 Cloud Software Group 成为最新一间搬出中国的美国公司。11月9号报道，云计算软件集团 Cloud Software Group 是企业软件供应商 Citrix 的拥有者，将停止在中国的业务交易，成为最新一间撤出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报道说， Cloud Software Group 星期一11月6号发给客户和合作伙伴的电邮中表示，由于市场成本上升，已决定在12月3号停止中国包括香港所有的新商业交易。Cloud Software Group 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拥有包括思杰和 Tipco 在内的企业软件供应商。思杰生产办公室软件，允许用户在线访问台面以及其他云计算功能。该公司向企业提供软件解决方案，并与集成商合作为终端客户提供服务。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并出于对国家安全和数据相关问题的担忧加剧， Cloud Software Group 成为最新一间撤出或大幅收窄在华业务的美国科技公司。微软旗下的领英 LinkedIn 今年关闭了它专注于中国的招聘应用。先前领英已经退出了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业务， Salesforce 则转而采用依靠一间本地公司作为伙伴，在中国经营它的部分产品和服务模式。该公司还在中国大陆和香港进行了裁员，并关闭了香港办事处。报道指出，外资公司在应对中共不断收紧的数据安全规定上一直非常艰难，疲于奔命。这些规定提高了合乎规定的成本。今年9月，中共网际网路监管机构提议放松跨境数据安全控制，此举被视为试图安抚外国企业。思杰曾为中国大型企业提供服务， 包括电子商务公司京东和国有汽车制造商上海汽车集团。除美国科技公司外，一些外国咨询和调查公司亦已经纷纷撤出中国。美国科技研究公司 Forrester 今年较早时候关闭了中国的办事处，而包括 Nadello and the Risk Advisory Group 在内的三家美国和英国尽职调查公司，有些已经在今年退出香港，有些正在逐步关闭在香港的业务。外资企业撤出的同时，中国更成为投资者感到头痛的问题。中国的经济重新开放后的情况令人大失所望，增长乏力的局面难以改变，加上和美国的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升温，导致回报不佳，未来不确定性加大。在中国有大量业务的在美上市公司股票遭挫，对于投资苹果公司和英伟达等一些重量级美股的投资者来讲，中国似乎并不是很有希望了。11月8号，台湾和英国在伦敦举行高层会谈，并签署一项新的贸易协议，这个令到中共非常之愤怒。第二日要求英国停止加强和台湾的关系。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台湾和英国签署了一项新的提升贸易伙伴关系协议，英国国际贸易大臣何德森接待了台湾经济部政务次长陈正奇，双方举行会谈。台湾表示希望借着进一步强化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的条件，并提振台湾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英国今年7月已经正式签署了加入 CPTPP 的协议，中共驻伦敦大使馆对此提出抗议，说北京一贯坚决反对和他建交的国家再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声明中说，呼吁英国停止以贸易合作为借口和台湾进行官方往来，说加强实质的关系。台湾在英国设有实质上的大使馆，但伦敦并未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政府。路透社3月报道，在台湾升级海军力量之际，英国在去年通过了大幅增加向台湾出口潜水艇零件和技术的军售案。今年6月，台湾数码发展部部长唐凤受邀参加了伦敦科技周，并与英国安全大臣会面。外界指出，这一场会晤打破了英国传统的外交政策。英国支持台湾加入好像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全球机构，并对中共在台湾附近加强军事活动表示关切。根据英国政府的数据，英国和台湾的双边贸易已经达到接近106亿美元，台湾对英贸易一直保持顺差。这个星期，英国和日本在 G7 会议期间举行了外长和防长的2+2会谈。两国联合声明中对台湾、新疆、西藏、香港、南海等问题表示关切。中共驻英国使馆发言人随后发怒，称任何人对中国事务无资格说三道四，并说日本和英国怀有险恶图谋。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